天台教官缸中，诸位法师慈悲，陈会长慈悲，诸位菩萨阿弥陀佛。好，大家请放掌。我们这堂课呢，是把这个天台教官当中的别教跟原教的教义啊，来做一个研讨。天台智者大师呢，他在天台的教官当中啊，把佛陀的一代史教啊，把它分成了藏通别圆四种的教法。那么这四种教法呢，主要是解决我们修行者啊两个重要的问题。一个呢是解决我们生死轮回的问题，一个是解决我们如何来成就功德庄严的问题。所以你一生当中主要是做两件事：第一个，如何的能够从生死轮回当中解脱出来；第二个，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积极广大的庄严的资粮，做两件事。那么解决生死问题呢？佛陀的法要主要是空性的智慧，因为生死轮回的根本不在业力的本身，来自于我们内心的一种爱取。也就是说呢，事实上是我们自己的内心去启动业力的。业力本身，它不能够主动的去干扰我们，不可能。虽然我们造了无量无边的业力，但是业力本身没有主动攻击的能力，一定要我们的妄想去启动它的。那么我们凡夫的妄想怎么就变成颠倒妄想呢？这个地方有两个因素。第一个，因为我们的六根跟外境接触的时候有一种感受，特别是美妙的感受，它就会激发妄想。那么妄想在感受不断的去想象了，它就产生执着。所以我们的妄想可以说是内忧外患，外有感受的刺激，内有执着的牵动。所以基本上，我们临命终的时候，一个人能够跨不出轮回啊，你的心中一定有一个妄想在活动。你今天不能够离开生死轮回，你不能够说生死业绑住了你，不是，是你内心，仁者心中必有一物，你自己没有过去。你心中的妄想一定带有一种美妙的感受，带有一种坚固的执着。所以佛陀要我们消除对感受的贪爱，消除对果报的执取，这个妄想就消失掉了。所以他的空性的智慧，我们看藏通两教的空性会啊，一种是藏教的空性，它是从苦谛下手。那么他从无常、苦、无我呢，去对视带有感受的美妙感受的妄想。那么通教的空性呢，它就比较偏重在不取，从极地，一种执着性的、责任感的、义务性的，它不是说因为你快乐才执着，你自己的一种想法、知见造成的执着。总而言之，佛陀开出的空性的智慧啊，不管是从苦谛所带动的空性，或者从缘起性空所带动的空性，就是让我们从生死的此岸到临终的时候，要到达净土的彼岸的时候啊，让你心中那个障碍你往生的因素把它消掉。当然不是到临终才消掉，就你平常就必须要慢慢把这种颠倒想的活动，慢慢的把它相续的功能把它破坏掉。所以消我一劫颠倒想，而趋向于一种极静的涅槃，这个是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当然就是从一个大乘的角度，我们如何来向佛陀的功德学习，如何成就广大的功德。 那么这个地方就牵涉到菩提愿的问题了。我们除了离开生死去向空性以外啊，我们怎么能够发起广大的愿力？那么发愿当然这个就跟你的智慧有关系了。那么在别教的思想跟原教的思想啊，主要的是修中道的思想，就是空性的智慧而能够看到不空的妙用。那么这个不空的思想一出来就契入中道了。那么别教的中道跟原教的中道最大的差别啊，别教的中道是次第的，原教的中道是圆融的。那你看，我们看别教的中道，它是怎么样？它是三段式的，从假入空，先啊见山不是山，见水不是水，先全盘的否定，对生命的全盘否定放下。第二个，见山是山，见水是先见山是山，后来见山不是山，后来又见山是山，从假入空，从空出假，然后最后空有平。它是要三段式的。去向中道，原教的中道呢，它是直观我们众生本具的一念心性，当体即空即假即中，它是圆融的，所以这个地方它就有一种圆融跟次第。其实藏通两教的空性也有圆融跟次第啊，藏教的空性是次第的，它要先听过无常苦无我再入空性。通教的空性也是圆融的，它也是直观的。诸法不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共不为，是故知无生，直接契入无生。好，我们来今天来讨论一下，就是别教的中道跟原教的中道这个之间的差别，跟它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。我们今天把它汇总成五个主题，五道问题来回答。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师父慈悲，弟子学天台教观的理解是，天台中修的一心三观实际上就是中观原教就是修的即空即假即中，而唯识学所修的无分别智呢，弟子不明白的地方有二：一，为什么唯识中的真如只是随缘不变而没有不变随缘呢？唯识中的中道啊，它是修来的中道，它不是一种本来具足的中道。你看原教的中道是什么？它是内观的，观照你一念最深的地方，一个明了的心境，即空即假即中。为什么它不是修来的？就是我们的心性它本来就记住即空即假即中的一个规则，这个规则不是佛陀创造出来，只能够说是佛陀发现的。我们一念心性本来清净，但是它又受熏，就是它本来是清净的，它有不变异跟随缘异，但是你用五戒十善的业习心，一念心性它就现出人天快乐的果报，你用杀道一妄的业习心，一念心性他就创造出三恶道的痛苦的果报。这个规则是谁定的？不是佛陀定的是佛陀发现的。他这个道理是法尔如此，就是你不管修不修他都是这样子，所以这种真理是本来就具足的。但是有一种真理你要去修的，比方说唯识的中道，你从假入空你要去慢慢慢慢的修嘛。但是唯识学是这样，唯识学地前出地之前的中道呢是修来的，但是他的地后他悟到的中道也是本具的中道，他是这样子的。刚开始在原修的时候，假借因缘假借这种思维六度的因缘，他慢慢慢他这个中道是修来的，是一个修一个法，然后随顺于中道。但是当他成就初地，发起初心欢喜地，那一念清净心升起的时候，他证得的中道跟原教中道是一致的。方便有多门，佛陀大智慧所以中道呢，其实原教的中道是真实的中道， 但是有些人他没办法接受言论的中道，所以佛陀呢就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了、佛陀安立一个法上安立的中道啊，从这是从假入空，这从空出假，这是空有无碍，佛陀施设的教法。但以假名词干什么呢？引导你慢慢去向中道。就好像说你今天要过河，你肯定要坐船吧，所以这个法代表的定位就是陪着你成长，但是你真正过到彼岸以后呢，这个法就不需要了，你就回归到心力不可思议，回归到你的心性。其实心性本具的功德是真实的相状，但是有些人不能接受，佛陀只好为时施权，施设很多的教法来引导你，这样懂吧？所以这个别教的中道呢，它是一个不圆满的中道，但是不是不，虽然它不圆满，但是它也有意义，因为它从对峙的角度，从次第的角度，它开展出非常严格的道次第啊。所以往往我们原教别教是兼带修行，理论依止原教，修行的下手依止别教啊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唯识的中道它是建立在赖耶缘起，它因也是赖耶，阿赖耶，阿赖耶是什么？是虚妄，有很多的业力跟妄想，所以它是待妄修真。他站在妄想的角度，从业力的角度，慢慢的带你如何趋向中道。也就是说，基督教不是有一句话吗？说每一个众生一出来，一出生就有罪，对不对？跟别教很像，唯识学是这个概念。你一出生，你就带着无量的业力跟妄想，但是原教思想不是这样。原教是不管你怎么样，你的本性是清净的。唯识学是从凡夫的境界把你往佛陀的方向带，它是从妄想凡夫的妄虚妄境界开始说起。原教的思想是从佛性的角度往下降，称性即修。一个是从佛法界来面对凡夫法界，唯识是从凡夫法界怎么引导你去向佛法界。这个地方有所不懂啊，这个教义上，所以别教的中道判作淡中，这个原教的中道是严中，这是教理上不懂。我们看他的修行啊，他还有第二个问题，天台的一心三观的修法跟唯识中的无分别次应该如何配合应用。天台的一心三观其实它的即空即假即中啊，即空它是直观一念信心本来清净，当然他没说你现在的是清净，他说你本来是清净的，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妄想是不真实的，他不告诉你说没有妄想，他只是告诉你说达妄本空，妄想是虚妄的，它是后来有的因缘所生法啊，这是第一个。那么合其自性本质清净是即空，即假呢就是合其自性本质具足，你具足佛法界的实如是，只要你愿意去开显，你就能够开显佛的功德啊。但是他下手还是以即空为主了，偏重在清净心。那么这样子讲呢，合其自性本质清净跟无别是有什么差别呢？合其自性是根本观，无分别次是对峙观，合其自性是肯定句，它是肯定你的心跟佛陀的心是一体的，就是把我们的心归零以后，把佛陀的庄严的心也归零，把我们妄想心也归，当两个都恢复本来面目的时候，我们跟佛陀是一如无二如，所以它肯定你的心性是清净真实的。无分别境是否定句，他是面对出众烦恼的时候，他马上踩刹车，你不能再想下去了。所以无分别次的重点在破妄，这 正念真如，何其自信本质清净，是在显真。一个是肯定句，一个是否定句。虽然同修空观有否定跟肯定的不同。好，这个唯识的观法基本概念有没有问题？在这里，我们有时候对自己是否定的，比方说你妄想很多的时候，啊，但是你自己对自己已经没有信心的，对往生没有信心，对成佛没有信心的时候，你就要肯定自己了，我做得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妄想不真实。你看过哪一个真实的东西被妄想破坏吗？那是因为你抓住妄想不放，即使妄想你只要把它放掉，它就消失掉了。妄想的可怕来自于你对它的执着，它才可怕的。不是说它本身可怕，妄想本身就很可怕，那没有一个人可以学佛了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成佛了。如果妄想本身就很可怕，是因为你执着它，它才变成很可怕的。这样懂吗？你要把它放下，它就不可怕了。这个就是希望的意思。好，请说。
师父慈悲，弟子想知道，那些修唯识学的菩萨，他们为什么会求生那个弥勒菩萨的兜率天呢？有什么关系？
因为唯识宗的祖师就是弥勒菩萨了。可能是这样了，当然你要问他们了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，那我猜的了，因为他们的宗传承弥勒菩萨就在兜率天嘛，是吧？
可是他们修这个唯识学哈，他们没有说像大乘菩萨说修求生净土，还是
唯识学求生净土也是有，但是没有像天台宗那么多。一般修天台、修华严的很喜欢求生净土。因为他们都是指，他们就是一般来说，你的修法哈，你要跟佛陀有交集，因为净土宗强调感应道交，对不对？感应道交一定要跟佛陀有，就是说你跟他要有交集嘛。我虽业障深重，是弥陀信念的众生，弥陀虽万德庄严，是我信念的佛。既然心系不二，自然感应道交嘛。你看中观的学者，大概所有求生净土比例最低的，当然是中观的观力线法空，他把相都扫掉，净土中扫掉的是颠倒相，他不能扫掉庄严相啊。他要他空里面要不空，要现相。净土中你心中要没有两个相状，你不可能往生的。第一个弥陀的相状、名号的相状，第二个净土的未来的相状，你要见相修心了。你临命中放下了烦恼，放下娑婆世界的爱取，你还要提起佛号，你还要意念净土。意念净土是不是要有个相状？提起佛号也有个相状。你要信仰弥陀，你要号要净土，要有愿力跟信仰，这都要有相状。所以中观的学者不太会求生净土啊。唯识宗呢，一半一半，啊，在往生净土比例最高的天台的一心三观，因为它即空即假，它这个即假本身就有带有见相修行的味道，它就要现相，现弥陀的相状，就带动的如是相性体力之后，带动的净土的因缘果报出来。华严宗的人也会求生净土，因为他知道自力庄严这个华藏世界不容易。他仰仗他力庄严，以弥陀本愿的摄受来庄严自己的国土，啊，所以这个你这个教法，一般能够跟净土搭上线的，就是天台跟华严教思想比较可能，啊。但是你不能小看藏通两教，他虽然 对你穿上庄严的衣服没有帮助，但是它对你脱掉脏的衣服是有帮助的。这句话你们听懂吗？它让你摆脱妄想的干扰是有帮助的。当然提起佛号忆佛念佛，藏通两窍的传承对你帮助不大，这个就要靠天台华严。但是它怎么让你从妄想中醒过来，藏通两窍做出重大的贡献。就是说我们往生的人临终的时候要脱掉三界的脏的衣服，要穿上弥陀本愿的衣服，对不对？要做两件事嘛，愿离娑婆心求极乐嘛，对不对？愿离娑婆你还得要一直藏通两教，你还不能小看他。所以说实在净土中的往生啊，藏通别人四教每一帖要对你都很重要，你要用的恰当啊，这四个要对你都有意义。好，这个主题有没有问题？别教的跟原教的思想。好，请说。
我想问一下哈，这个，心经里头的说空不异识，识不异空，我在这里看不到次第，但是好像是原教只有华严跟那个华华。那么为什么心经就是般若系不是原教呢？在这一点上面，
其实般若宗，般若宗哈，诸位你们还记得般若宗内容是什么？代通别正说原教，般若宗不是只讲通教了。你看般若时的判教，它是有通别的了，代通别正说原教，是吧？它只是没有像华华经那么纯而已，没有像华华经纯言夺妙，它里面是带有通教别教。但是它呢，你看《金刚经》讲无住生息嘛，是吧？你说通教观念现法空，它能够讲出无住生息这句话吗？不可能嘛，是吧？因无所住而生息心，这个就有言教的思想。只是说它里面杂质太多，有通别都有，言教也有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《金刚经》的去读呢，就是浅者见浅，深者见深，个人体会不同，是吧？好，我们看第二个主题，来，请问师父，别教的分证即佛，师父提到八地的不动地，菩萨因为我执已破，所以只有业没有力，不会再受报。那是否八地以前的菩萨还有受生死的果报？如果是，这些菩萨一段生死怎么受报？那么这个主题我上课的时候没有强调，我再补充说明一下啊。别教的中道思想啊，按照他的当体的教法的判教，他初地断了我执的现行，也就是说他我执带动的见思烦恼的现行活动全部被破坏了，但是他我执的种子还在，在初地的时候他只是不起见心烦恼见思烦恼的现行，他要到八地无功用恨我横吹，到八地的时候他的俱生的种子才全部破坏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他们的判教就有两种判教了。按照唯识的经论的判教是这样：如果你是自证上菩萨，自证上，你出地的时候你就可以入涅槃，因为你已经没有烦恼的现行了。但如果你是悲真上，要到八地才能分断生死。那么为什么别教的初地他只破坏现行不破坏种子呢？这个地方跟他的判教，因为他这个教理有关系啊。因为诸位还记得吗？唯识学的缘起是什么？赖也缘起，对不对？所有的生命是从阿赖耶识发动出来的，阿赖耶识有很多的 善恶有漏无漏的种子。那么这个地方有个问题，就是说你今天第六意识的思想要转，你一定要离开，你离不开第八识嘛，对不对？那么第八识的转移其实只有两种转移了。他这个地方有一点问题，唯识学的有点自相矛盾在哪里呢？就是他第六意识的转移是三种转移，初地转移是八地转移是成佛转移是，对不对？他三种转移，第六识转是六七阴中转嘛，三种转，初地转八地转然后成佛转。但是他第八识呢只有两次转，第八识的转移只有两次，就是八地啊，不动地前才舍上金刚道后一手空。那么他第八识的时候初地没转，第八识的时候他初地没转，他第六意识是清净的，但第八识还是游落。所以这个时候就有问题了，如果你第六意识清净，那么第八识是有漏，在唯识学有漏的第八识不能摄持无漏的种子，这个不合理，所以只能解释第六意识的现行是清净的，第六意识的种子是有漏的。哎，这样就说得过去了，对不对？种子还是有漏，所以你转第八识可以不跟着转，这样听得懂吗？听不懂，对不对？看你们的表情都知道了。这个没关系的，就是这个是教理上把它圆融一下，就是说第六意识是你的思想，对不对？第八识是你的仓库，对不对？唯识学他第六意识修止观修无分别识，他在初地的时候第六识就清净了，但是他现行清净，他种子还在，理论上你现行清净种子就应该转，但是如果他种子也转，这有问题，就矛盾了。因为你第六意识转，第八识在初地的时候没转，他没转意啊，他是第八识才转。那么你第六意识转，你如果把种子也转的，这种子你是放在哪里？种子放在第八识，他没转，你转，自相矛盾，这不可以，这不能这样子的。所以他只好自圆其说，说：哦，初地的时候第六意识现行是清净的，他种子还是有漏，所以第八识没变，初地没有变。到八地的时候，无功用后升起的时候，他的寄生我是破坏了，这个时候他的种子分别起的寄生起的种子一起转，到时候再一起转，所以这个就造成的有些菩萨要到八地才了生死，但是这个是一个误解。为什么是误解？诸位，唯识学的初地他已经入言教了，是不是？你说哪有可能到了八地还在别教里面待着呢？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八地啊。唯识学的判教只有初地之前有意义而已，后面都仅供参考了。但是他既然安立了这个教派，他必须怎么样呢？自圆其说嘛，因为你的教派就是这样转世成智嘛，啊。但是也没关系，他虽然不圆满，但是他呢，作为一个对治法门、方便法门，还有它的效果。你不要小看无分别智啊！有时候你一种烦恼在活动的时候，你观想何其自信清净没什么用的，你就必须要说无分别智，把妄想停下来，烦恼就不能动了，就把那个妄想的开关关掉。所以在修行无分别智，如果说你在面对一个妄想的时候，你直观真如何其自信本质清净，念了三遍，这个妄想还停不下来，你就知道这个妄想势力很大了。他那个对妄想的攀缘心很重了，他根本不听你招呼了。这个时候，你就把唯识的无分别识拿出来用了，观想。你这个时候就不要讲理由，直接把妄想切断。所有的烦恼，一定要你的名言来资助。你要是心中不讲话，心中没有名言是给这个妄想，这个妄想就言语道断，心行出灭，这个妄想就不能活动了。所以唯识学对一个作为一个辅助工具非常好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按照唯识的判教，他是至圣上菩萨初地了分段生死。 如果悲增上，它会一直拖到八地，它一定会了生死，拖到八地啊。那实际上呢？实际上是什么？实际上是初地都了不断生死，因为初地以后，所有别教人全部转到原教去了，就这样子，没有人在别教待着了，不可能，因为真如只有一个啊。好，这个有没有问题？这个是我做一个补充的说明，因为我上课这段没有强调判教。好，我们看第三题啊，请师父开示，若无人一念心性是本来具足，即非因缘所生，那就是有自性，即不是缘起无自性，那应该如何跟通教的因缘所生无有自性当体即空的空性彼此会通呢？真如不是因缘所生法，它不是。我们看藏东两教的二谛、世俗谛是因缘所生法，不要说中道不是因缘所生法，连真谛的空性都不是因缘所生。空性是因缘创造出来的吗？当然不是嘛，它是一个真理嘛。真理呢，就是说在凡不减，在圣不增嘛。你用杂染法去熏它，它空性还是空性嘛。你用清净法去熏它，它还是空性嘛。它当然不随因缘而变化嘛。二谛里面，世俗谛是因缘所生法，啊，它会随着你的修行而变化的啊。真谛非因缘所生法，在三谛的思想，世俗谛是因缘所生法，真谛跟中道第一谛都不是因缘所生法。就是说，一念心性的思想不是谁创造出来的。如果一念心性是因缘所生法，那有什么过失呢？那只有佛陀有，你没有，是吧？那要因缘去创造。哎，我说好，我问你哈，万德庄严是不是因缘所生法？当然是嘛，万德庄严是修来，你本来就万德庄德庄严嘛，不可能嘛。你只是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嘛，这个就不是因缘所生法了，这个是本性的东西了。但是你从清净心修到万德庄严，这个肯定是因缘所生法，当然是修的了，是不是？业障深重是不是因缘所生法？当然是嘛，那是你自己打妄想弄出来的嘛。业障深重是因缘所生法，万德庄严是说因缘所生法。那么这两个因缘所生里面，那个明了的清何其自性本质清净，是不是因缘所生法？不是。对了，它不是因缘所生法。你最好知道什么叫做本性就是如此的。第二个是你后来加上去的。后来加上去有两种可能，第一个你把坏的加上去，比方说凡夫啊，凡夫就是把心性搞砸了啊。那么第二种人是佛陀，他把如是一心中方便勤庄严，他用福慧智戒、福德智慧两种的法器庄严这一念心，变成万德庄严，他把一念心性把它庄严。所以一念心性有两种可能，第一个你把它搞得业障深重了，第二种你把它搞得万德庄严，那么这两个都是一念所生法，但是它的本质不是因缘所生法，因为它不是因缘所生法，它才能够贯通十法界嘛，再凡不减，再圣不增嘛，对不对？如果说心性你去修它，它会增加；你不修它，它会减少，那就惨了，那凡夫就没份了，是吧？这样懂吗？性德跟修德你要清楚，性德是自性本具的，清净本性这是一个本来就具足的平台，那是我们自己不去用，就是说这个功能本来就有，你不管修不修它就是在那里，至于你想不想用那是你的事情，是吧？何其自性本质清净，这个法它永一直在你的心中，不是因为说你几颠倒了它就失掉，它也没有失掉，只是你忘了它的存在而已啊！你成佛以后万德庄严的，它还是在那里，它还是何其自性本质清净， 这个叫做再凡不减，再生不增。但是在妄想中，把你那个何其自信本自清净那个东西找出来，非常关键的，非常关键的。诸位，按照天台宗的判教的道理啊，你不是马上是对治烦恼，你也不是马上去念佛，重点不是赶快去因缘上修啊，不是，先找到你的根本，先把钱带回家了。作为一个乞丐，作为乞丐，乞丐当然是因缘所生法吧，那因为你这个因缘操作错，变成乞丐了吧哈。你爸爸，你还记得你爸爸是谁吧？大富长者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可能忘掉了，对不对？你因为乞丐做太久了。你爸爸也是因缘所生法，但是你们那个家啊，他就不是因缘所生法了，懂吗？你小时候离开家的时候啊，你家里面的珍宝是因缘所生法，不是你赚的，是你爸爸赚来的啊。但是你虽然没有钱，但是如果你回家，这个钱迟早是你的，对不对？那个家不是因缘所生法吧？不是吧？那是你自己离家出走的，你怎么说呢？我的家没有，你怎么家里，我怎么心中没有家？你不是没有家，你是忘了你有家，你懂吧？那个家还在啊，是你自己要流浪的，你还记得吗？是你自己要流浪的，你一天到晚心随妄转，搞到最后说我的心弟子心不安，对不对？其实你的心本来是安的，你是捏造一个妄想，捏是一个不安的相状出来，你把妄想放飞，把它放掉，恢复本来面目，你的心本来就没有动，怎么会不安呢？所以你要知道，你修行是要清晰的，什么是修来的，什么是因缘所生法，什么是非因缘所生法啊？乞丐是因缘所生法，大富长者跟他所有的珍宝也是因缘所生法，但是那个家不是因缘所生法，那是你跟你爸爸都可以有权利去住的，要懂吗？所以按照原教的思想，把心带回家，关键。了生死的捷径，成佛的关键，也是往生的捷径，让你快速摆脱烦恼业力，让你快速跟弥陀感应道交的捷径，就是现前一念信心。这是捷径啊，诸位，我们待会会说明一心三观跟念佛的关系啊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解释，一念心性本来清净，它不是因缘所生法。就解释到这，这地方有没有问题？这个地方很重要。如果一念心性本来清净是因缘所生法，那就糟了。按照我们这样子乱七八糟的操作方式，它早就应该丢掉了，是不是？还好它不是因缘所生法，它不是因缘生，它就不会是因缘变化嘛，因为它刚开始就不是你创造出来的嘛，它就丢不掉，它只是你不承认而已，你自己忘失来时路啊，那个家还在嘛？但是前提是你要回光返照，你要去找，向外找就找不到了啊！密集资金不可见，你能够放下呢？不离当处常善人，你要能够回光返照，它就出现；你要向外攀援，它就消失，它就很奇怪的东西。好，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？好，请说。
师父，这个天台宗六妙门里面的六个修行次第，就是随
直观环境，
这后面两个 环境是怎么操作法，怎么找到我们的圣路，是不是请说师父说明一下。
好，其实六妙门它是不定时观的，知道吧？它不定，它也可能操作进入通教，也可能进入圆教，它不定时观。它有三种止观吧，次第止观、圆动止观跟不定止观，六妙门判作不定止观。那么它属谁止，这个修止，这个我们不谈了，就是修那个止，修禅定。观，这个很传，你是修什么观？你修无常无我观，那当然它那个境跟那个圆教的境就不太一样了，叫清净心。藏教的清净心跟圆教的清净心是两种概念的，藏教的清净心是修来的。啊，是无常无我，创造一种极静的假象。圆教的清净心是你本来面目，哎，不太一样。那么属谁止，把心安定以后起观，就看你起什么观了。你起什么观，它就恢复到什么样的清净。如果你起的是无常无我观，那么环境回到你的境，这个境就是如果是无常无我，就是涅槃的那种极静下出来。但是这个还不是你的家，那是。大理假名字引导于众生，那个极静的相也是一个，还是一个虚妄相，但是虚妄相也够你能够安住了啊。那如果说属水止观，你这个观是一心三观，那么回复的清净就是本来具足的一念清净心了，那是真实意的本来面目了。所以他回复到的清净到底是什么，就看你起什么观，所以判作不定止观。他不决定，啊，好，请说。
师父慈悲哈，师父从一开始讲呢，就告诉我们，先前一念心性，把心带回家的这种重要性。啊，那我很希望在这个最后的这种机会吧，很想让师父呢，啊，再详细的给我们开示，在我们平时修学的生活当中，能不能再具体一点，这样的修行的一个。
所以我刚刚讲的还不够具体就对了。
弟子愚钝，不好意思，谢谢。
好。这个。我们对一个真理啊，首先要先信仰，就是说，因为这个圆教是不思议境啊，所以你要先相信，就是说，相信你一天到晚打妄想啊，动荡不安，你还有一个本来清净、本来不动的一念心性，你要先相信这件事情，就是说。你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你要先相信这，你要先相信这件事情，啊，因为大乘佛法你不信解，你就没有办法去修行，就没办法证入，这个东西永远不会出现。所以他第一个信解，在《法华经》还有一个专门讲信解品，就是雅性真如佛性，这怎么去信解啊？当然，这个信解还跟你的智慧有关系，你还得要学习他的教理，啊，就是说。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这个清净的意思，其实严格的说，那个清净不是一个相状。我们总是觉得哦，一个清净相不是的。那你清净相，你就跟妄想相对立了。它的清净是离相，是它不是杂染相，它也不是清净相，叫做清净的，看懂吗？它是一个明了的，它也不是善，它也不是恶，这叫清净的。如果他的相状是清净，他怎么受熏呢？他怎么有随缘？他怎么变成？如果你的心性本来清净，怎么变成妄想呢？是不是？他当然就是他那个清净，就是跟空性相应的那个离相的那种东西叫清净。当然，你一开始把它想成一种清净相，也无可厚非了，也无所谓了，啊。那么，作为你踏出第一步呢，你如果观想说哈，清净就是个清净相，也无所谓。总而言之。你把这句话不断在心中琢磨，你会发觉啊，你对妄想的执着比较淡， 就是何其自信本质。当然你这句话，你想你在想这句话的时候啊，往心中去，不能向外，往心中去。你只要方向对了，回家的道路只要方向对了就有效果了。最怕言教，只有怕东不怕西不怕，不怕你烦恼道，不怕业障，最怕你向外求，那就完了。你说清净心在哪里呢？我开始去找了，去找上次是说啊，请你开示妙法啊，上次是啪一巴掌打过去，妙法在你的心中啊，妙法是不是？你自己有妙法，你还跟我求妙法是不是？你看赵州禅师讲，踏破铁鞋无处觅，得来以前不会光顾。你看赵州禅师不简单，赵州八十游行脚，只为心头未巧了。他不知道内心还是清净的，他就到处去参学，结果参学开悟以后，真是冤枉。我到处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其实微妙法在哪里呢？在我的心中。当然他要经过这个过程，我们可以理解是吧？就是说，首先言教的清净是是内观的，他不是创造一个像，不是像藏东两教是心外，藏东两教是思维一个空性，然后自己进入空性，那多少有点心外求法。即使别教也有点心外求法，别教是思维一个中道，把自己的心带到中道去，他是创造一个法的功德，把心带过去。言教的思考不是这样。妙法在哪里？在你的心中。哎，我的心打妄想，你把打妄想拨开来，你就知道了。真正的妙法就是你的心性了，这是最妙的法。你还去哪里找？是不是？所以言教的思想，你只要回光返照，你不断的回光返照，你就知道说，其实你的心性不是这样子，是你自己把它搞坏的。你今天这个样子，是你自己不断打妄想、打妄想、打妄想，本来这个镜子是光明的，你把它涂成一层灰尘了。但是它的镜子没有失调。修行一定要先内观了，再外修。如果你没有找到你的本来面目就修行了，你的修行进步非常的慢，因为它是根本。我们以前会重视法力不可思议，会重视佛力不可思议，当然这两个力量对我们的加持力都很大，但是你一旦缺乏的自信功德力，缺乏心力不可思议，你的修行就很难突破了。心力是关键的。何其自信本质清净，这句话多重要，你们可能不知道，太重要了。无上甚深微妙法就在你的一念心中啊，你这个法建立了，法力佛力才有意义啊。你这个根本法门建立了，当你的心准备好的时候，法力就变成不可思议啊，佛力也变成不可思议。当你的心性是活在妄想的时候，法力我看也没什么不可思议，对你来说也就是可思议的，因为你操作不了妙法的。你看这个倒是解释妙法，莲花经那个妙法九行坛妙，他就是讲心法妙嘛，他那个佛法妙周生是兼带讲的，他是讲一念心性本来不可思议嘛，你还要去哪里找妙法？所以六祖大师讲一个中道的话出来，他说啊，迷时失度，悟时自度。就是说你还搞不清楚的时候，那对不起，你不能在家里面待着，你还真的要像赵州禅师啊，赵州八十游行脚，你要赶快找善知识啊，因为你不知道是什么叫做何其自信本质，这句话你还没有懂之前啊，你还没有资格闭关进修啊，知道吧？ 你叫做迷时失度啊，赶快走迷找名师善友。但是悟时之度，你觉悟了，你就有办法修一切法门。一切法门被你一操作，全部是妙法，能念的心不可思议，所以所念的佛也不可思议，也变成不可思议了。这样懂吗？迷时失度，说这个法到底去哪里求？答案不一定。如果你没有真懂，那还得向善知识求。如果你懂了，那就对你来说莫向外求。这两种情况，这个现前一念心性本来清净啊，何其之性，你最好把它这句话把它不断的在心中不断的把它念熟。你临终的时候，你的颠倒妄想会干扰你啊，那么你的业力会现前，你这句话对你会很有加持力的，就是赶快把心带回家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妄想对你，因为你一个人有家保护的时候啊，风吹雨打就不怕。我们的心为什么现在那么脆弱啊？因为你离家出走了，离家太远了，这是个问题。你如果把心带回家的时候，一切的风雨你根本就不怕，你可以安住不动啊。所以我们今天把它归纳啊，做个总结啊。信德根本就是怎么样安住一念心，这是信德。修德藏通别，跟你有关系的，跟你愿离娑婆心求极乐有关系的藏通别的法都可以去操作。你可以选择性，选择性操作。你有这个问题，就把这个藏通别拿来对治啊。信德是必修课程，这一关没有过，你一旦何其自信本质清净，这一关没有过，那你修行就非常麻烦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你这个处理问题的时间就要拖得很久了，你把无量劫的妄想都把它当真，那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所以这个回归到性德，这是回归到一念心性的思想是一个根本。诸位，这是信，这整个言教啊，藕益大师讲教理所归啊的旨趣啊，在于言教啊。讲藏通别只是用来对治啊。所有的妙法要建立在心法妙的基础，你心中的妙法没有现前，所有法不能叫妙，那就是普通的法而已了。所以这一关，诸位，这一关要突破，诸位，非常重要。把你心中的家找出来，非常重要，值得你去找。你花个两年、三年、五年都值得，一定值得。这个赵州禅师80岁还在找，你想？但是找的方法，内观。不能外求。好，我们休息10分钟，再往下讲啊。